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记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是一段非常美好、非常奇妙的历史。治好被鬼附身的孩子，真的，我们很多听到很多，我们以前听过，在马可里面听过这段，但是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帮助会很大，所以我希望能够从这段经文里面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今天你真的认识他了，你就重生得救了。今天的主题就是带到耶稣这里来，不管你为谁代求，不管你自己来到主耶稣面前，到主耶稣这里来，我们必须到主耶稣这里来，从他的话语里面到他这里来。好，我们来读一下，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十四节开始。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不信，不是因为你们信心小，因为是因为你们不信。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是百种里面最小的，那么一点点，你们要是有一点点信心，就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它就不出来，或者说不能把它赶出来，不能赶它出来。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的主题是带到耶稣这里来，不管我们有任何的问题，神命令我们带到耶稣这里来。真的，这是在他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寻求的人还是神的儿女，他让我们带到他这里来。不管你所经历的任何，他说带到我这里来，这是神对我们的话语。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唱一首赞美诗，我们来唱第一首。好，今天的主题是带到耶稣这里来，这是主对我们说的。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阿们。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这是在主耶稣在山上现象之后，他下山以后遇到的场景。这是一个对自己已经完全绝望的一位父亲。我也是一个父亲，我们在座的可能有的也是父亲，是做父母的，却是一个这个人却是一个真心来寻求倚靠神的人。假如不是因为他的儿子如此可怜的遭遇，在马可里面他说从小就是这样，他的孩子从小，我们不知道他孩子现在多少年， 从小就是这样被鬼附着，在害癫痫病。他可能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儿子有这样可悲的遭遇的话，他可能永远也不会来寻求耶稣基督，因为他没有这个需求，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有这样的需求，他可能永远也不会来寻求主。我们知道人的骄傲，人的本性是敌对神的，神拯救一个人往往首先要让他懂得完全的在神面前降卑，谦卑，谦卑下来。而苦难就是神常常使用人降卑的美好的工具，所以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神借着苦难把人引向神。对于父母来说，儿女通常都是他们的全部，儿女，我们在世上的父母，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儿女，我们恨不得把最好的都给他们，也是儿女是我们的最爱。父母通常很多时候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愿意让我们的孩子吃苦，尤其是那些吃过苦头的父母。所以当孩子在苦难中的时候，做父母的往往比儿女更加的痛苦，更加的难受。所以这是神放在父母里面对儿女的爱，是神给的，来彰显神对他所有创造之人的永不改变的爱。这就是为什么全能无限的神从天上降卑来到这个世界，甚至愿意限制自己在我们有限的肉体当中，宁愿为我们的罪受苦，甚至被父神离弃，经历罪的工价死亡，是为要代替罪人承受那永恒地狱般的刑罚。所以他愿意为你承受那地狱的刑罚，他不甘心我们受苦，不甘心你将来要下到地狱里面。如果你继续走世界的道路，他真的不愿意看见你走那灭亡的路。我们从他起初所造的这个完美的世界可以认识到，神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他所创造的，起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看着是好的，是圣洁的。神的本意是让人来享受与神同行，与神同在的那种的永恒的快乐，这是神造人的初衷。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谁认识神？谁会来寻求他？谁会来信他的？人人都走世界的道路，没有人来寻求神，没有人愿意自己来寻求主。一切却因着，所以神造了伊甸园，把人安置在里面，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来享受神的福分，一切的福分。但是一切却因着始祖犯罪，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败坏了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一切，因为人的罪，这个世界被败坏了。苦难就因罪而临到了这个堕落的世界，原本幸福美满蒙神祝福的婚姻家庭，我们一再的见证许许多多的家庭婚姻都变得是那样的支离破碎，名存实亡。真的，即便是没有离婚的夫妻，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不像起初的那样的甜蜜，很多时候甚至变得是那样的冷漠。彼此之间，夫妻之间，父母与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充满了各样的矛盾，各样的纷争，因着是世界的财力利益，或承受着各种，有的人家庭承受着各种疾病的折磨，苦难的折磨。所以今天神让我们去看，有一个人，他说有一个人，这个人来到主耶稣这里， 他极其谦卑的跪在主的面前，他跪在他面前干嘛？他跪在主的面前祷告，向他求。这是第14节的经文，他不是私底下的来到，偷偷的来到主的面前，而是面对所有的门徒，在极多的跟随者，在公众的面前公开的跪在耶稣的脚前。他如此不顾惜自己的面子。 也不在乎人的眼光，他完全公开的在众人面前跪在耶稣面前祷告祈求，当然不像法利赛人那样是自言自语，他确实的是在向主耶稣祷告，他非常清楚自己是来到耶稣的跟前，他是在向神祷告，但他刚来到的时的情形是如此的痛苦不安，他刚刚来到主的面前。 他的内心是那样的痛苦，那样的心力交瘁。我们从他开始的祷告中就可以看出来，他这么多年因为他儿子的遭遇所患难而承受的那样极大的痛苦。你看，又是害了癫痫。我们看到癫痫病一发作，人就突然间倒下，就抽搐，就摔得头破血流。 而且如果他是比较大一点，你扶都扶不起来，是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的。不仅如此，还被鬼附着。马可说，鬼屡次的把他扔在火里，丢在水里。所以这个父亲对他来说，这么多年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他的内心的那种的焦虑，那种的愁苦。 他第一次真正的跪在了耶稣面前祷告，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他真的知道他的儿子很苦，他真的知道他的儿子是那样的痛苦，在痛苦当中，他做不了什么，他什么都做不了，而且屡次跌在火里，被魔鬼丢在火里，扔在水里。 每次时时的都有那生命的危险，但是他没有放弃。这个父亲他没有放弃他说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首先我们来听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知道自己是在向谁祈求，非常重要。你在向谁祈求？这很关键。 是在向神的儿子祈求，向主祈求。他承认耶稣是他的主，因为此前主耶稣有赶出过乌鬼，他的名声早就传遍了整个犹太地区。他相信耶稣有能力来帮助他的儿子正在面临的苦难。他是为自己的儿子代求，因为他的孩子得了癫痫病，被鬼附着。 在魔鬼的折磨和摧残当中，身体得了癫痫病，真的非常痛苦，还被魔鬼附着，还没有自由，魔鬼控制他，想折磨他，把他丢在火里，丢在水里，而且从小就这样，所以这不仅仅是对肉体的折磨，更是对灵魂的摧残。 就是这位父亲向主耶稣祷告祈求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真实的问题，他经历了这么多年来他的问题，他的苦难，一一的陈述在主的面前。这样的问题已经完全超出了人所能够掌控和医治的范围。即便是现在我们也这种病也很难医治，更何况被鬼附着，因为这不仅是属肉体的问题。 不仅仅是病痛，是身体的病痛，更是属灵的问题，是心灵的煎熬。真的，你摔一跤，你割破了手，明天就好了，过几天很快就忘了。但是内心的那种创伤，真的让人的那种煎熬远远大过肉体的煎熬。属肉体的人根本无能为力，对于灵魂的创伤。 为什么现在心理疾病那么多，看病的那么多？所以这位父亲多年来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他独生的儿子，路加说他是独生的儿子，承受这样肉体和灵魂的折磨，很苦，真的很苦很苦，我们很难体会内心是何等的焦虑和痛苦。我们在座的，我们可能很难体会这样的一个父亲的感受。所以让我们非常清楚的认识到，这个世界绝对不仅仅是肉眼能够看见的，只是属世的层面，是我们肉眼，只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的，绝对不会，不是只是你能看见的东西存在。现在你的身边就坐着许多的魔鬼，至少每个人身边有一个在盯着你，在虎视眈眈你所领受的真理，他恨不得立刻把它夺去，他会在你心里面扎下各样的杂念，各样的诱惑，来让你没办法专心来听，让你胡思乱想，他会放入各样的想法。所以还有那看不见的世界，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仇敌是那魔鬼，是灵里的仇敌，属灵的世界里面的魔鬼是真实存在的灵。我们唱歌也听过，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二节一段，这节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对我们很多人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的是今世的风俗。所以没有神的人，我们都在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的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费利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魔鬼。所以没有神的人，我们所顺服的其实是魔鬼，我们在听从魔鬼的谎言。神的儿女，让我们时刻的用神的话语来警醒我们自己，我们所打的仗是属灵的仗，我们是打属灵的仗，我们真正的仇敌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邪灵魔鬼，不是我们身边的人，更加不是我们身边最亲的人，是魔鬼，是邪灵，是与罪征战，是掌管这个幽暗世界的那一位。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里面，保罗继续说，因为我们，他对基督徒说，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管辖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个黑暗的世界，你看到，不要看每天有太阳，这是属世的层面，其实这个世界在属灵上是完全黑暗的，是堕落的世界，是即将被毁灭的世界，是将完成。所以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是跟恶魔征战，摔跤，在摔跤，你也不可能把他打死，我们是在与他摔跤，这样我们就不至于陷入那样罪的试探当中。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就不会继续的随从我们的情欲，一旦我们随从情欲，我们就听从魔鬼的谎言。假如不是神限制魔鬼的作为，我们人根本就没办法与那看不见的邪灵抗衡，你怎么去打，你怎么去挥拳，你靠着自己的血肉，你看都看不见。而且人只会听从魔鬼，放纵私欲。所以以弗所书四章的第十七节里面，保罗又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所以不信的人，所以还没得救的人，外邦人，他们心地昏昧，这是神对所有没有神的人所描述的，是心地里面属灵是昏，属灵上是昏昧的，是黑暗的，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与神隔绝的，都因自己的无知，对真理的无知，心里面干硬，内心是干硬的，是没办法领受真理的。 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各种种的污秽。所以没有神的人，我们随从的就是今世的风俗，随从的就是那空中掌权者的邪灵，以这个世界为奴行淫，压制良心。我们压制我们的良心，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神的话语，去信靠他。所以这个父亲的儿子从小就这样，这也告诉我们，魔鬼会在我们的儿女还年幼时就竭尽全力的来攻击，来毁灭他们的灵魂。所以只要你有儿女，他就竭尽全力来攻击，来毁灭。因为主耶稣曾经也经历过，也是那样的被希律王追杀，被魔鬼百般的来想要除灭他。所以他魔鬼会在我们儿女还年幼的时候，他就想尽办法来攻击，来毁灭他们的灵魂。所以我们要必须趁着他们还年幼，趁早的把他们带到主耶稣这里来，就越安全。因为主也曾说过，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他深深的知道魔鬼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孩子，魔鬼懂得越早诱惑他们行恶，就越对他的国度有利。他们从小就被魔鬼武装，长大了甚至武装到牙齿，他们从小就被操练，越早用邪灵充满他们就越好。魔鬼就是这样的伎俩，让他们的心越发的干预，内心是毁灭人的灵魂。所以作为父母的话，让我们懂得来效法这位父亲，把他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借着祷告来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可能你会说他们不肯来，他们甚至不肯听你说任何关于信仰的问题，但是我们效法这位父亲，这个孩子他不可能自己来到主面前，他也不可能去到教会，他完全被魔鬼掌控了，他随时都可能跌倒癫痫，他有什么办法？他只能借着祷告带到耶稣面前来，带到教会来听主日学，让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尽可能的来听主日学，来祈求圣灵来充满他们，不然的话你的孩子就会被邪灵充满。所以如此就不给邪灵可乘之机。我们也看见今天有多少的孩子，他们违背父母，违背神的话语，甚至咒骂父母的，不听责备的言语，离弃神的律法，麻痹自己的良心，随从今世的风俗，对圣洁公义的神毫无敬畏之心。我们看见他们是那样容易信从魔鬼的谎言，陷入魔鬼的试探，听从恶人的引诱，不信的人说什么他们就去了。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你跟他说真理的话，他可能就非常的怨恨，而且他们听从恶人的引诱，贪恋不义之财，真言的教导，其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走那灭亡的路。我们也看见他们从小有的，他们从小领受神的话语，如今却因着自己不肯离弃罪而苦苦的挣扎。最痛苦的莫过于他们从小学习神的话语，却是不能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有神的知识，有真理的知识，却没有真实的生命，这是最痛苦的。当他们所行出来的和他们所领受的真理相悖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征战越大，魔鬼在他们内心的攻击就越大，善恶在他们里面征战就越激烈。他们就像这个孩子一样，被魔鬼丢在水里，丢在火里，深陷灵里的那种的折磨，内心的折磨，真的做父母的很多时候不明白也不理解，会有各样的方法，错误的方式去面对，所以带来的更加的争闹，各种的矛盾。除非他们真的肯谦卑的顺服神的话语，来相信救主耶稣基督，不然的话真的他们得不到安息，他们不可能有安息。所以让我们昼夜的为他们代求， 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怜悯我的儿子，怜悯我的女儿，他害奸雄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主啊，可怜我的孩子。你也可以向神祷告，他在罪的捆绑中，在魔鬼的攻击中甚是痛苦，他时好时坏，有时像天使一样可爱，有时又像魔鬼一样令人讨厌，令人厌烦，以至于我们自己做父母的也甚至时常被陷入那样的焦虑和愁苦当中，甚至容易被激怒，和他们发生冲突，一同跌入魔鬼的网络，同归于尽。魔鬼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同归于尽。那你们各自都来听我的，各自来争吵，谁叫你们坚持真理，他会来搅扰。所以让我们确实知道神的美意，却是让我们懂得像这位父亲一样谦卑的跪在耶稣的跟前祈求。他让你经历这一切，他的目的是让你谦卑的跪在主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把你的儿女带到他的面前，把你自己带到主的面前。你不懂得怎样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假如我们靠着自己的说教可以说服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从内心顺从我们的教导，那么我们就会骄傲的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教导有方，所以你会去依靠这个世界的人的说法，靠着自己的知识，所以我们的孩子乖巧听话，让儿女也陷入那样的骄傲自我当中，他们认为自己非常的乖巧，从小就听话，会越发的骄傲。但神的美意是借着这一切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无力，做父母的我们内心的邪恶败坏，我们儿女身上的罪，完全的陷入绝望，让我们从而懂得来到耶稣的面前祷告祈求。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让我们自己去靠着我们的力量，我们毫无力量。所以我们将儿女带到耶稣的跟前的同时，其实我们自己也来到了主的脚前，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懂得借着祷告把孩子带到主耶稣的脚前，那么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也试过很多，神也一次一次的听过我们为父母的祈求，我们原本不信的父母，拒绝的父母，他们也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他们也在网上听到，他们甚至得救了，重生得救了。我们的儿女同样的，神必定的会听见你的呼求，不管你是为你的儿女呼求，为你的家人呼求，还是为你自己的救恩呼求，神是大有智慧的，他会按照自己至高完美的旨意来为你来成就。他的目的不仅是救你脱离魔鬼的网络，更是为了拯救你脱离罪的捆绑，你所不能够胜过的罪，他能够帮助你，他一句话就可以让你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赐给你永生的生命。所以正如莱尔说过，我们必须在我们孩子最小的时候就努力的向他们行善，如果撒旦在他们这么年幼的时候，这么幼小的时候来伤害他们，那么我们绝不可落后，我们是在跟魔鬼抢救他们的灵魂，他们幼小的灵魂。而要勤奋的把孩子带到神的这里，他说要勤奋的把孩子带到神的里，神这里不能够有一招没一招。所以继续回到这位父亲的祷告中，他说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所以他首先将孩子带到门徒们那里，因为他们的确曾经赶出过污鬼，靠着神的权能，但如今他们却不能够医治他。这位父亲的信心值得我们来学习，他来到神的教会，并没有因为遇到暂时的困难而停止寻求，他没有因为门徒们的不信而失去了对主耶稣的信心，他没有因为人的不信，甚至门徒们的不信而失去了对主耶稣的信心。即便是真基督徒，我们看见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 他们在教会中的服事会遇到极大的拦阻，这些门徒九个门徒都不能够合力来把这个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当然我们知道背后是神的力量，这九个门徒使徒曾经他们是那样的开心，说鬼都附了他们，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居然失败了。因此他们的信心的软弱和不信，福音的事工也似乎停滞不前了，所以他们失败了。这个时候他们教导的是真理，他们所传的是真理，所传的是天国的福音，他们甚至侍奉着主耶稣的名在赶鬼。但是有时就很难看见人经历重生得救，我们也一样，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传真理，每周都传真理传福音，但是我们也看到很久没有人站出来见证神的拯救。我们要思考，我们要反省，有时就像我们很难看见，我们也很难看见灵魂脱离罪，罪的捆绑得到完全的释放，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站出来来见证神的拯救。但是这位父亲并没有因此放弃寻求，因为他认识到门徒们不能医治他的儿子并不代表他们的主不能，所以他带着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亲自的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祈求，让所有寻求神的人不要绝望。如果你们认识到这里是神的教会，这里每一周都传福音，那么你就没有任何理由离开。你的眼目不要盯着传道人，不要盯着基督徒，他们也是人，他们的性情和你一样，也有软弱也有不幸，但拯救他们的主却大有能力，是他们的主在这背后成就的一切。不是因为主的能力减少，是因为人的不幸，问题不在耶稣基督那里，问题在我们中间，在教会中间。让我们不要被人绊倒，让我们仔细的来听神的话语，懂得借着耶稣基督向神祷告祈求。所以你有多久没有祷告了？或者是只是应付一下而已？把你的问题带到耶稣的脚前，把你的儿女借着祷告带到主耶稣的脚前，不是带到牧师传道人那里，是向主陈明你的心意，你现在所遭遇的一切，恳求他的施恩怜悯。一定要谦卑的祈求，因为他所赐下的是恩典，是我们所不配得到的祝福，他可以不赐下，他没有这个义务赐给赐下这样的拯救，但是这是恩典，他愿意白白的赐给凡相信的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所以才白白的临到所有求告他名的人。所以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你要求告主名。当这个人懂得借着祷告将那癫痫且被鬼附着的这个儿子带到耶稣的脚前，我们看到主是怎样的回应他的祈求。所以亲爱的寻求的朋友，你的寻求绝对不可停止，直到基督真的用他的话语来回应你，并且向你的内心发出呼召。你要听他对你的呼召，因为他亲自的呼召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不管传道人呼召你多久，你可能还是进不了，还是没有得救，但是你要听到他对你的呼召是大有能力的，是不可抗拒的。如果他亲自对你的灵魂发出呼召的话，那么你必定会第一个知道。所以你要细细的来聆听圣灵的声音，是那样的微小，他不会像现以前那样打雷，但不会像在天上那样的那种打雷的声音，你就会专注的来预备自己的心，就像幼年的萨摩尔一样，在灵里面回应说，当主真的呼召你的时候，某某某某，你要说请说，无人静听。你要敬畏神，要请神来对你说话，来求他。你说仆人静心，真的谦卑的来听神的话语。 你的灵耳会听见圣灵那细微的声音在你内心的呼召，圣灵只是借着神的话语，没有别的。好，接下来第十七节我们看一下耶稣的回应。耶稣说，这里耶稣回答并且说，哎，这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主耶稣首先对门徒们和周围的人群发出这样的悲叹，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呀。他在责备犹太人的不信，当然这里也有包括门徒们的不信，因为他们享受了神那么多的恩典，整个犹太民族从古时开始，神就用神迹大能拯救他们出埃及，用神迹供应他们在旷野里面所需用的，从天上降下玛拿，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前行，拯救他们脱离仇敌，赐给他们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把他们带入迦南美地。当神道成肉身住在他们中间，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证明自己就是神所差来的基督，所以这并不稀奇，这不是他第一次把鬼赶出去，甚至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都在污蔑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在之前，因为他曾经已经赶出过很多的污鬼，很多带各种犯病的各种被污鬼所附的人，他都一一的把他们给医治了，所以他就是神的儿子，让我们认识到，又借着施洗约翰见证他就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他们还是不信，犹太人还是不信，就连门徒们内心还是充满了信和不信的那种的混杂，在侍奉上失去了力量。我们看到当不信在他里面滋生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力量，陷入了疑惑，陷入那种的骄傲当中，所以让神的名受到亏损。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世代，主耶稣说了，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是敌对神真理的，是拒绝神的世代，所以是充满着偶像和谎言的世代。就像彼得在五旬节当天的讲到，这个世界是弯曲的世代，是歪曲真理，是行恶背离神走向毁灭的时代，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不要以为现在科技发达了，我们看到现在人工智能比以前要发达，曾经用1000个人完成的任务，现在一台机器就完成了。不要以为人的道德水平就提高了，更加遵守神的律法，相反，这是一个被耶稣在另一处也称为邪恶淫乱的时代，是以世界行淫，与魔鬼行淫，与罪行淫，离弃起初创造他们之神的时代，不信神的时代，没有神的时代，悖逆的时代。假如我们继续过着没有神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是活在属灵的淫乱当中，活在不信真理和悖谬当中，活在混乱当中。最可怕的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是虚空的虚空。所以主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是对所有还不信他的人发出的这样的警告，这是对地上教会的警告。虽然主耶稣也已经带着复活荣耀的身体，他升入了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但他的灵依然的在我们的中间运行，他现在还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我们教会中间行走。圣灵依然借着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在教训我们，如果我们在神的会中听他讲道，圣灵在呼唤你悔改，来向主耶稣归向他，主耶稣基督，到耶稣这里来，不要再回到世界去寻找满足，那些人的理论和虚空的道理一点也拯救不了你的灵魂。 不管他们讲的怎样的天花乱坠，给你带来多么大的安慰，甚至改变你的人生，都无法赐给你永生的生命。记住了，不管你在这个世界听他们所讲论的过得多么的好，比从前真的过得很好了，内心真的释放了，释怀了。 他们都给不了你永生的生命，死亡一临到，你还是要肉体归入尘土，灵魂加入到地狱里面，经历那永死。所以死后你还要面临地狱的审判，经历那第二次的死，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没有人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之前有。 也有讲过这样的真理，然而今天耶稣在我们中间仍然向我们所有还不信的人发出这样灵魂的拷问：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所以这表明是我们的不信阻挡了我们去到耶稣那里得生命。真的很简单，你只要相信他，他就会赐给你永生的生命。信子的就有永生，不信的就。 没得不着永生，而且神的震怒在他身上。所以，你如果今天听见圣灵对你的呼召，就立刻的来归向他。福音在你们中间已经传扬了很久了。你只要哪怕是听到一句神的真理，回应他的呼召，来归向他，你还要继续感应这心不肯回转，到什么时候呢？主耶稣在这样对我们。 责备我们，来呼唤我们，呼召我们。你继续的不肯悔改到几时呢？所以，让我们回到一节非常经典的经文，听听圣灵所说的。我们也听过《希伯来书》第3章的第7节，圣灵今天又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 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够久的。一个人一生可能有的人都还不能够再活40年，我们已经40岁的人，我们都无法保证我们还能够活40年。所以我他说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的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他说：“你，我要在你们这里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的不信要到几时呢？你还不进入我的安息要到几时呢？我已经给了你这么长久的时间，他在对你，他在提醒你，他在劝勉你。” 他真的爱你的灵魂，他不愿意看到你走向灭亡。所以，主耶稣对这个父亲说：“他说，他说完了这一切的话以后，他才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把你的儿子带到我这里来吧。”所以，当主责备完犹太人的不信以后，就命令这位父亲把儿子，把他的孩子，独生的儿子带到他这里来。所以，让我们不要抵挡真理的责备。 尤其是寻求的人，他责备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毁灭我们，而是要叫你现在立刻，现在立刻，我们都喜欢现在立刻，马上就要，你要现在立刻到主这里来，为要叫你带着你的儿女、你的家人也到这里来，到主这里来，这同样是对基督徒的命令，把这个得了癫痫又被鬼附着的孩子带到主耶稣这里来。 耶稣并没有命令这位父亲说：“你的孩子怎么样？等他好一点点再来，等他能够自己走路再来吧，等他不发作的时候再来，等他表现的好一点，等他平静一点。”当主耶稣命令他把孩子带到他这里来的时候，他就立刻遵行耶稣的命令，不管用任何的方式，只要他把他带来。 就像那个褥子从那个房顶上坠下去的人，他们根本就进不到主耶稣面前，他们就拆了屋顶进去。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主说了，把他带来，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他都会，这个父亲他都照办，他现在没有任何的拒绝，没有任何不信和抵挡，他没有找任何借口说带他到耶稣这里来，非常困难了，我的孩子被鬼附着了，我怎么带他来？他根本就不听我的，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还时时在危险当中，时刻都会跌倒，都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让我们不要因为孩子的悖逆而绝望，不要因为他们多么的坏透顶，只要还活着，他们只要还活着，就借着祷告带他们到耶稣这里来，用你们的眼泪去哭求，向主求，跪在他的面前，不断的求，直到他应允，就借着祷告带他们到耶稣这里来，就像那个迦南妇人一样。 那个迦南妇人，她懂得把自己被鬼附的女儿，她是一个女儿被鬼附的，她也懂得借着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她抓住主的应许，恳切谦卑的持之以恒的向主祷告。我们看到她没有得到回应之前，她是坚决的没有离开主，不管主怎样的说那些在人看似不好听的话、挑战性的话语，她也没有拒绝，她也没有离开。 所以，即便是主为了试验他的信心没有暂时回应他的话，那个妇人他也继续的迫切的求。所以主没有回应你，现在你可能他在试验你的信心。你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真的相信他有能力拯救你的孩子吗？拯救你的家人吗？他的医治从未失败过，为什么你今天还能够继续的坚持来寻求神？ 因为你认识到主耶稣在圣经当中所有的记载从来没有失败过，而且他的怜悯从未止息过，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爱，他对灵魂的爱，他的怜悯，从未拒绝过任何一个到他这里来的人，所以不要再单言你，不要再等到下一次，现在就把他带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你现在就要来，把你的灵魂。 带到主面前来，把你那死在罪和过犯中的灵魂带到主这里来，把你那悖逆的儿女带到主这里来，把你那不幸的父母带到主这里来，不幸的另一半带到主这里来。所以寻求的人到耶稣这里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丢弃一切属世的依靠和盼望，你要离弃一切的罪，因为任何一个罪都会。 阻挡你进入窄门到耶稣这里来，所以接下来第十八节，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拯救非常简单，往往都是通过一句话，甚至几个字，大力大谷米，三个字，啊，女儿就活了，那个雅鲁的女儿，在这里，他就斥责那鬼，一说话鬼就出来了，神就是这样创造世界的，一句话就完成了。 就这么简单，对于神来说，所以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这仅仅凭着一句责备，这附在儿这个孩子身上的多年的鬼就出来了。真的，待人是不可能，但是神很简单，只要他一句话。这里不仅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大能胜过了魔鬼，魔鬼必须听从他的命令，而且再一次印证他就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创世纪中预言的那女人的后裔，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赐下预言女人的后裔，他就是世人的救主，是你的主，你的救主，你的拯救，是那位击杀魔鬼头的那一位，所以他值得我们完全的来信靠，值得你把你的全部交托给他，值得你去信靠他，你可以把你全部的家当、你的生命、你的灵魂交给他。 假如你真的来寻求这位独一的真神，你真的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祈求他赦免你的罪，你真的来祈求他赦免你，只要他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今天你也可以经历到神的拯救，你也可以从罪的重担中释放出来，那么你就重生得救了，你就被圣灵重生了。 所以魔鬼就不能够再辖制你了，罪也不可能捆绑你了。 你还会征战，但是罪不可能成为你的主，你不会任凭他摆布，你不会被他勾着鼻子下落到地狱里面，绝对不可能，神不会丢弃任何一个他所拯救的灵魂。你已经不再是罪的奴隶，不再是魔鬼的奴仆，你现在是基督的仆人，你是自由的了。这样的自由不是说你想犯罪就犯罪，你是会愿意去顺服主。 你有那样的平安了，所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这就是耶稣的医治，是完全的康复，是绝对不会反复发作的。从主耶稣发出命令起，孩子就痊愈了，不仅仅癫痫的病好了，不仅仅肉身的疾病好了，而且魔鬼也被赶出去了。所以灵魂的救恩是完全的，不仅是灵魂得救。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的肉体已经死去了，肉体腐烂的肉体化为灰的肉体，也同样被会被复活，得到一个永不衰残、是荣耀不朽坏的身体，就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复活荣耀的身体。因为基督的拯救是完全的，人活着不仅是肉体，还有灵魂。当然，他所施行的拯救也必定是肉体灵魂的结合，那才是完整的。所以从 也意味着一人得救，所以他在这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从今以后直到永远，不是直到永远，从今以后孩子痊愈了，就直到他死，可能孩子的病痊愈了，他不会再发作了，从此孩子就痊愈了。这意味着什么？他是给我们属灵的教导是，一个人一次得救了，永远得救，永不失落。如果你真的相信了主，你的信心是真实的。 不管你的信心有多软弱，哪怕像芥菜籽那样，你永不失落，你永远都不会下落到地狱里面。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绝对不会因为人还会继续犯罪而失落。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相信主以后你还会犯罪怎么办？主会保守你，圣灵会在你里面来继续的来洁净你。所以，如果疾病复发，如果疾病康复以后还会发作的话， 那么那不叫痊愈，所以假如一个人宣告信仰以后又回到这个世界，那么他的认识是假的，他没有真正经历过重生。所以为什么我们传讲重生得救的真理是那样的重要？接下来第19节，门徒暗暗的到耶稣的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赶出那鬼呢？所以这里回到了门徒们，门徒们的侍奉，我们看到并非一帆风顺。 就连使徒时代，就连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教会的时代，他们也会经历这样的波折，就是不可能每一次都成功，都是那样的顺利。他们也会经历失败和挫折，但他们懂得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来祈求原因。所以这里有很多的教导，让我们也懂得借着祷告，将我们的福音的事工中的所遇到的问题 和男主都告诉主耶稣基督，不管我们现在面临怎样的困境，我们的教会在福音的施工上为什么没有长进、没有进展？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人得救？为什么这么久了？为什么我们所传的福音没有赢得灵魂？虽然灵魂拯救灵魂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是要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信靠主， 他就不会为我们做来做那更大的事，所以他离开他的家乡，是因为那些人的不幸，就没有在那里多行异能，来多做什么。所以我们到底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怎样更好的来做主工？我们需要同心合意的来到主的面前祈求。所以门徒们是这里是这些门徒们这九个门徒加 是一起的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所以我们也要同心合意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查验我们的侍奉，借着我们的祷告会啊，来查验我们的心，试验我们的信心。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的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也是，我们不要懒惰，来试验我们的信心。为什么教会会不冷不热？为什么做工的人少？我们都需要求主的帮助，从我们自己开始。 从传道人开始，好，接下来第20节。 主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不信，因为你们的不信不是信心小，因为是不信 unbelief。 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所以主耶稣说出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不信。所以当门徒们同心合意的来到主面前祷告，主耶稣对他们说，是因为你们的不信，你们要谦卑，不可因为你们曾经所做的那侍奉的成就而骄傲，是因为你们的不信。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内心的不信是阻挡教会福音事工顺利进展的一个根源。虽然得救的人是有真信心，但他们里面不信，还有不信，还残留着不信的渣子，这金子还没有那么完全的存，还有很多渣子，依然会让他们失去力量，带来疑惑和不安。我们要防备我们内心不信的恶心，不信是恶心，圣经告诉我们，真的不信是最大的罪，不信神，这是灵魂的毒瘤，是犯罪的源头，是你不安的原因根源，是你焦虑的根源，不信。主耶稣明确的答案是因为你们的不信，不是因为你们缺乏能力，你们真的很辛苦，你们在卖力的干，在侍奉，不是因为你们做的不够，是因为不信，你们骄傲，你们靠着自己，你们想靠着你们自己。基督徒最应当防备的就是不信的恶心。假如我们任凭自己处在不信当中，任由不信来支配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结不出属灵的果子，那么保罗不是保罗，希伯来书作者在三章十二节里面就劝勉我们，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有的人可能在卖命的服侍，但是他们已经把永生的神遗弃了，也有可能。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干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如果真的有信心，不管是信心多么的微小，如果你能够坚持到底，就证明有基督，你在基督里面了，你跟基督是有份的。所以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所以这里所指的是基督徒得救的信心。基督提醒他们要善用主所赐给他们的信心，不管这个信心多么的微小，你要去使用它，不能够放在五斗柜里面，要拿出来使用，要经历试炼才能成长，才有力量。虽然这信心起初是那样的微小，但是也能够做成人不可能成就的大事。所以他会在这里设置这个比喻，不是让你去搬山，而是做成你人不可能完成的事。你靠着他所加给你的信心，比如最重要的一点，灵魂的重生，一个灵魂从死里复活，那是人根本做不到的。但是如果你有那么一点点，他给了你这么一点点信心，你相信了他，你就得救了。所以借着这信心，神将救恩赐给了我们，叫我们死在罪中的灵魂活过来，重新的与神和好。所以这难道不比移山更厉害吗？那山都要被毁灭了，但是你得救了，有永生的生命了，你可以永远的与神同在了，难道这不能够让你更加的感到惊叹吗？而且这芥菜种一样小的信心，毕竟将来会长成大树。就芥菜种子虽然小，但是他们将来会长成一个参天大树。所以求主来试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里面那小小的种子，信心的种子能够变得更加的强大有力量。前提是你必须得到他所赐给你的这样的信心，你必须拥有，不是你自己说你自己有，那是必须是神所赐给你的，能够成就那更多人手所不能够成就的大功。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可以做比我更大的事，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成的，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应许，对于教会的应许，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成的事，不能做的事，不能做。哦，这里指的是基督徒，指的基督徒所说的，正如耶稣基督在这里后来对他们说的，在约翰福音14章的第13节，我们上一次所听到的，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无论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我们若祈求教会的复兴，我们祈求灵魂得救、圣洁的生命、得胜的生活、福音的广传，以及让他的名得荣耀的任何美好的事情，那么他必要为我们成就。最后一节，我们的作为今天的结束。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禁止祷告，他就不出来，就不能赶他出来。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如果想要赢得灵魂，不仅只是传福音，我们要恒切的祷告，并且我们要首先洁净我们自己，不要让任何罪拦阻我们到神面前祷告。真的，基督徒也是那样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是那样的懒惰，我们祷告只是应付一下，我们并不迫切，我们只是做个仪式。所以不要让任何的罪拦阻我们到神那里的祷告，要昼夜的呼求，这样的祷告才有力量。往往我们是那样的懈怠，在祷告中我们常常疏忽，我们觉得我们说两句就可以了，就做个形式而已，这完全没用。所以我们却不去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所以以至于我们毫无力量，我们活不出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信心软弱微弱，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力量，所以我们过的是那样的愁苦，没有喜乐，我们就对别人没有一个好的见证。所以需要特别专注和放下一切担当的来到主面前恳求，恳切的祈求，真的我们要发自内心的那种的火热的来烧起来，让我们的内心的灵魂完全重新被圣灵点燃起来，整个灵魂来向神呼求，昼夜呼求。真的有时候你做梦你都想起来祷告，你都要起来求主来成就，不要让祷告沦为一种形式，这是最危险的，不是做给人看的。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在我们中间来成就更大的事工，来拯救更多的灵魂。我们看到若不禁止祷告他们就不出来，这里不是单单讲禁止祷告本身，很多人就纠结在禁食上，我要禁食，但是如果不明白这个属灵的意思还是没用的，你禁食也没用，你要对主有那样的信心，你要凭着信心洁净自己，要刻苦己心，哪怕是你不吃不喝你都要来到主的面前，那样的态度，那样的迫切。好，最后我们来引用莱尔的最后一句来作为结束，他所说的一句话。所以这令他们降杯的经历，所以这是令这些门徒们降杯的一次经历，教导他们一个极大的功课，就是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如果你不相信他的话你也什么也做不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课，阻断他们失败的，为的是叫他们灵里得益处。他们很有可能一生都会记住这个经历，这次的教训，我们经历痛苦所学习到的功课会残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就是我们经过痛苦经历所学到的功课对我们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而那些只是用耳朵听到真理却常常容易被忘记，所以我们会经历，神会让我们去经历来学习他的真理，他的话语。好，让我们一起的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或者今天的结束。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阿门。